听有品质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经济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济广播投资理财，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在节目当中，大伟和你聊一聊这个现在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寿险事业是如何发展的。当然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朋友向你推销这个寿险的时候，你所持的一个态度，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直播间开通两部热线电话，8529-5522，8529-5533，也可以在公众微信圈找我们经济广播投资理财，来找到我们加关注，和我们随时互动。大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的捧场，稍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5月2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玲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对中国保险业做出了一段评论。这一段简短评论被腾讯财经以吴晓玲吐槽保险公司不务正业为题刊载，迅速在业内引起了热议。当然，吴晓玲的原话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保险业偏离了经济补偿和风险分担的保障功能，更是趋向于储蓄化和投资化。在上述的报道中也提到了，吴晓玲认为目前保险业已经出现了偏离主业的情况，特别是我们的寿险经常用高收益理财产品吸引用户投保。当他谈起这种偏离带来的后果，即将导致国内商业保险的不发达，人们对商业保险的淡漠之后，社会的保障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当然，这个情况呢，也就充分说明了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当中提到的商业保险补充社会保险的两种保险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作用。当然呢，这篇简短的报道和咱们近期我国官方对保险业的主流宣传基调是明显不一样的。就在两个月前，也就是3月25号，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罕见地以保险业亮出靓丽成绩单为头版头条，报道出了中国保险业当前的形势一片大好。在这篇报道中呢，指出了在18大以来，中国保险业发展渐入佳境。2014年，也就是去年，全国原保费收入增速达到17.5%，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呢，我国的保险业攻坚克难，优化结构，提质增效，创新驱动，释放行业发展活力和潜力，实现了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这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来自保险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扎实举措。央视也转载报道了这篇头条的相关内容。 Slow it down, make it stop, or else... 在一片赞歌声中，保险的业内也出现了很多负面的声音，亮丽的成绩单与吐槽保险公司不务正业所造成的强烈的对比，自然会引起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当然呢，保险公司是好与不好，这个大伟说了不算，只有在您亲身经历之后，您才觉得现在的保险公司和这个若干年前保险公司他们的所说的和合同上所列明的一致还是不一致，合同当中所说的理赔能否在出险之后得到理赔，这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再来看这里面呢，就说到了央视和人民日报，一方面是他们，另一方面呢，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副主任委员吴晓玲，这些都很权威了吧。面对这些权威机构和官员的截然相反的评论，老百姓包括大伟我难免也心生怀疑。那么 中国寿险业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呢，大伟在这儿，咱们好好的说道说道这个事儿，因为呢，中国的寿险业将影响着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真实的生活，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社保已经完全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那么商业保险能否像广告中宣传的那样，真正做到社保的补充吗？根据大伟对中国寿险业以旁观者式的长期观察，我个人呢更倾向于认同吴晓玲的观点，只是呢，人民日报和央视可能也没有错，毕竟呢，他们所绘制的靓丽成绩单中所晒出的都是实打实的数据。但是呢，数据自然不会说谎，但是对数据、对评价指标的选用却大有问题。基于不同的数据、不同指标所制作出的不同成绩单，其导向，它的导向呢是大相径庭的。当然，它的打分结果自然也会有所不同，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判断。大伟呢，给您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到底是怎么情况。连这个保监会主席都说了，不能总盯着保费利润，要跳出保险看保险。这是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以大情怀肩负大担当，保险业一年来改革发展纪实。但是呢，大伟又有疑问了，人民日报所绘制的靓丽成绩单中的第一项指标就是全国原保费收入增速达到 17.5%， 第二项指标呢就是保险公司经营利润同比增长 106.4%。 当然呢，收音机前的您和我可能一样，咱们对这种数字可能不太敏感，您只要告诉我，您告诉我的那些合同中所出现的理赔啊、投资，不管是理赔还是投资还是人寿还是什么的，能做到你们所承诺的那样吗？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当然现在呢，保费规模和利润指标是重要的，更倾向于储蓄化和投资化，那就不能把中国寿险业叫寿险业了，它应该隶属于银行底下，隶属于投资基金底下了。所以呢，只要是按着这两项指标去做的话，我们越去投保，越会发现我们的保险的保障功能越来越不足，是严重不足。所以呢，我们经历过的听众朋友们就很难能够和央视或者说是与人民日报他们站在一个角度上。除此之外呢，去年也就是2014年保费收入的大增，有多少是因为高现金返还、超短期保障功能几近于零的万能险热卖而造成的？当然2014年的利润大增有多少是因为投资化的保费进入到疯牛股市而造成的？如果要挣钱，大伟劝您就不要进入这个保险挣钱，您该去投资啊，现在股市这么好。保险就是担当保险的责任，就是保障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出现问题之后能够更好的保障人们的生活，起码他们的生活水平掉不下来，起码他们的孩子父母有衣穿有饭吃，这就可以了。当然呢，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盛赞保险行业的发展和贡献其实令人振奋，尤其是让我们这些关注保险的人感到振奋，这起码是体现了国务院2014年对保险业的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的支持力度。但是宣传归宣传，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过犹而不及。官方媒体似乎选错了评价保险业成绩单的数据和指标，以至于说是失去了对我们国家寿险业当前情况的客观认识和科学评判，从而呢，让人们看到了吴晓玲的吐槽后，人们心生了终于有人开始敢说实话的无奈感慨。有许多问题提出来了， 但是没有答案。不光是在寿险业，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咱们来看一个很不相关的新华社的报道吧。在5月25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舟山考察调研，在同舟山定海区新建社区村民座谈时，群众纷纷给村干部带领大家致富点赞。习近平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啊，这才对了嘛。主席说的这句话才是我们老百姓愿意听到的话。保险发展不发展好不好，不在于人民日报怎么说，不在于央视怎么说，而在于咱们老百姓出去是怎么说的，是不是？好嘛，你这一年交了好几万的保险费，到真正出险了，人家以各种手段去拒绝给你赔理赔，这找谁去说理去？所以呢，大环境是一方面，最终呢是要落到在老百姓的口袋里的，才算是对我们的最好解释。大伟说到这里呢，肯定有许多人和大伟一样非常认同咱们主席对干部成绩指标的评定和逻辑。那我们可不可以斗胆地向习近平总书记问几句呢？人民群众对有保障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才应该是中国保险业无论是官方还是保险行业的奋斗目标。当然呢，保险业好不好最终还是我们老百姓说了算，从业人说再好没用，因为他们赚钱呢，是不是？当然要老百姓说了好才是真的好。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用下面提到的两大类指标为国内寿险业进行打分，得出的结果呢，可以避免再次出现一面亮丽的成绩单，一面不务正业的极端向左报道，又可以切实反映寿险业的真实发展情况，为国内寿险业回归保障之本提供量化的监测指标。第一类指标直指民心，让老百姓说了算，也就是说寿险行业综合认同度的指数。这个综合认同度指数呢，我们老百姓听不懂，但是呢，我们将它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了。他们分别是消费者对寿险行业认同度的指数，保险营销员对寿险行业认同度的指数，和社会对寿险行业认同度的指数。当然呢，这三个细分指数分别对应的是2012年的元月份，保监会主席向俊波在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提到的保险行业一直所面临的三个不认同的突出问题。这类指标呢，可以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轻易取得，应该十分容易编制。第二类指标呢，是直接体现寿险主业的核心功能，就是要帮助我们老百姓追求和实现有保障的美好生活。这类指标呢，可以选用人身风险综合保障缺口，同样又细分为三个指标，分别是死亡风险保障缺口、健康风险保障缺口和养老风险保障缺口。这三个指标的编制需要一定的专业能力，但应该也不会非常困难。比如说瑞士的再保险公司就定期编制了全球各国的死亡风险保障缺口数据，中国的精算师协会可以具体负责这类指标的编制吗？大伟和收音机前的您也一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民日报能以中国寿险业再次交出亮丽成绩单为头版头条，为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鼓劲。那时候的报道内容大概应该是2020年中国寿险业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寿险行业综合认可指数由上年的60大幅度提升至80，当然呢，这里边总指数肯定是100了。人身风险综合保障缺口由上年的80万亿人民币大幅下降为60万亿人民币。如果是，我相信没有人会再次吐槽中国保险公司不务正业了。好，今天的我们的投资理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有相关的内容， 可以发送至我们的节目邮箱投资理财1053@163.com。当大伟收到您建议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予以感谢，当然会有一些纪念礼品送给您，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